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六12月2号参加加州西米谷举行的年度国防论坛列根国防论坛会中，他称北京是我们有历史以来面临到最大的威胁，强调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亦都敦促国会议员、直谷和美国的盟友一同阻止中国获得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和尖端技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陷入了激烈的商业和地缘政治竞争，而美国商务部在当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今年10月，雷蒙多公布一系列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的限制，特别是用于开发人工智能的晶片，防止北京将它用于军事用途。当时中国商务部抗议称这些管制措施是不当的。雷蒙多在国防论坛上表示，我们不能够给中国获得到这些晶片，他说我们将会拒绝向他们提供我们最尖端的技术。雷蒙多说，我知道在座的一些晶片公司的领导人对我这样做有些不满，因为你们正损失收入，这个就是生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比短期收入更为重要。他说民主对你的企业有益，这里和世界各地的法治对你的企业都有好处。菲律宾和法国星期六12月2号同意加强军事联系，包括可能进行谈判，允许两国士兵进入对方的领土。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纳科尔鲁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在马尼拉签署一份意向书，促进双边国防合作。特奥多罗在联合记者会上说，我们打算采取具体步骤提升防务合作水平，拓展防务合作领域。他说这个包括了寻求两国领导人的授权就访问部队地位协议进行谈判。菲律宾和美国以及澳洲签订了这一类的协议，最近亦都开始和日本就互惠准入协议进行谈判。纳科尔鲁的访问是他在印度洋太平洋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在法国海外领地新赫里多尼亚和马来西亚停留。纳科尔鲁说，我们正在制定加强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存在的议程，法国认为自己是印度太平洋的大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外领土上驻扎了7000多名士兵。菲律宾一直在加强和几个国家的军事关系，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强硬的姿态，中非两国在南中国海有长期的海上争端。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官员星期六加紧呼吁以色列进一步防止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加沙新一日的战斗同时在星期日开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都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并强化了华盛顿的压力。贺锦丽星期六在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上说，太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坦白讲平民的受苦程度以及来自加沙的照片和影片都是毁灭性的。奥斯汀星期六较晚时候说，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支持是没有商量余地，但他警告以色列说，如果以色列不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就可能让他们激进化。奥斯汀在加州雷根国防论坛上说，在这类战斗中重心是平民人口，如果你逼他们成为敌人的武器，你就是用一个战略失败去取代一个战术的胜利。他还要求以色列极大增加加沙的人道援助，并再次呼吁用两国解决方法去解决以巴冲突。加沙卫生部说，在以哈停火星期五上午瓦解之后，有至少20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 让加沙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5200多人，受伤人数超过40000人。以色列军方星期六说，过去一日使用坦克和军舰对加沙各地400多个哈马斯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市及周边地区。
香港高等法院将会星期一12月4号举行聆讯，审议陷入困境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有关他超过300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以及其避免被清算的计划。恒大是全球债务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在中国监管机构打击房地产行业过度借贷的时候，该公司陷入了困境。九月底，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因为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此外，当局禁止恒大发行新的美元债券，使到恒大放弃了他最初的债务重组计划。恒大在中国的旗舰子公司亦都受到监管机构的调查，这些都成为了恒大努力解决财务困境的阻碍。恒大旗下纺车宝的投资者佳盛环球2022年6月提交了清盘的申请，经过多次的延迟，香港高等法院将在12月4号进行清盘的聆讯。法官陈正芬10月表示，星期一的聆讯将会是对清盘令做出决定之前的最后一次聆讯。如果恒大的债务重整计划被债权人拒绝，恒大可能会被命令清盘。菲律宾外交部星期六12月2号证实，两名菲律宾公民因为贩毒已经在中国被处决。外交部称，尽管菲律宾政府高层呼吁将两名菲律宾人的死刑减为终身监禁，但中国仲是以贩毒罪处决了两名的菲律宾人。菲律宾外交部并未透露这两名菲律宾人的身份，理由是他们的屋企人希望保护私隐。外交部补充道，菲律宾政府收到中国的正式通知之后，才宣布已经在11月24号执行的处决。这两名菲律宾人因为携带甲基安非他命盐酸盐遭到逮捕，总重量达到 11.872 公斤。这只药亦都被称为沙漠或者是穷人的可卡因。据了解，这些非法毒品被发现藏在他们的个人行李中，并隐藏在 DVD 播放器内。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为了纪念中国的白纸运动一周年，三藩市湾区的青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集会，抗议北京当局继续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呼吁各界人士继续勇敢前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报道。
去年11月26号，从南京传媒学院的校园开始，中国学生和民众手持白纸进行示威，对当局严厉的防疫政策和政策执行者大声说不。由于民众对于言论受限而举起白纸抗议，所以被称为白纸运动或者白纸革命。这个星期，全球各地的华人纷纷举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各种活动。11月28号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标建筑，有着百年历史的石室门前，近百名学生和三藩市湾区的居民参加的集会就是其中之一。星期二傍晚，当地的青年学生陆陆续续拿着标语、蜡烛、鲜花去到石室门前，布置好集会场地，在一些牌上面写着中共暴政必亡、不自由无宁死、抗议习近平暴政、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新疆等等口号。他们还贴着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和相等等的资料，台面放满了蜡烛和鲜花。有一位女青年拎起大声公读出每位乌鲁木齐公寓大火死难者的名字，参加集会的人一起严肃站立，为死者默哀三分钟。跟着参与集会的青年先后发言。三藩市湾区的居民段落说，我去到台湾旅行，见到太阳花革命，好受鼓舞。当我回到大陆的时候，陷入了政治忧郁。我以为我这世都再看不到我的同龄人有一日会站出来。 直到白纸运动，我睇到嘅唔只系大城市，仲有好多二三线城市都出现咗好多白纸青年。佢哋企出嚟推翻隔离墙反抗嘅时候，我觉得呢个国家仲有希望。呢啲白纸青年就系希望。有蒙古族人在现场举起自由内蒙反对文化灭绝的标语，他讲述他在内蒙受到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以及受到迫害，他说习近平必须落台，中共必须落台。罗比尼亚是一位刚刚来到三藩市半年的年轻人，他行到人前激动地说，当我得知日本安倍晋三首相被刺杀之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声，之后受到威胁，当十一月二十号新疆发生了火灾惨剧，白纸运动应运而生，我感到非常感动。被这些企出来的白纸青年所鼓舞，是他们令到好像我这样被封控几年的人执回一条命，被我们觉醒。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我到了美国，我一定要出来发声，我不能够再躲在柜子里面。现在我选择和死难者的家属站在一起，和反对共产党的人站在一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积极参加了今次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集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去年就参加过三藩市湾区声援白纸革命集会的同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士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成员周永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这两日收到信息，得知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学生想在乌鲁木齐公寓大火一周年的时候举办纪念集会。他说通过这个一周年的纪念集会，可以聚集到一些关心中国人权和民主的人，在伯克利校园的广场上面举行这个悼念活动，也都是一个向校园里面有更多不知这场火灾和因此引发白纸运动的大学生去宣讲和交流中国的民主运动，被他们了解到这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研究生格瑞和美国之音讲，他前几日刚刚在学校听完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被香港当局通缉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的讲座，好受鼓舞。他说他必须参加今次白纸运动周年的纪念集会。他说我北京的朋友、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参与了号召解除封控的白纸运动，有人被捕，很多日之后才放了出来。我们江浙、杭州都有人举起了白纸在游行，有警察打人。大陆的反抗运动经常被打压，这种周期性的纪念活动能够积聚一些经验，有利之后长期的抗争。参加集会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给良心犯的圣诞贺卡和新年贺卡上的祝词，还有年轻人派发印有释放良心犯、停止种族灭绝和民主歌曲歌词的传单。参加集会的人士一起合唱了天空最亮的星、送别、海阔天空、你可听见人民在唱歌等歌曲，表达自己的心志。三藩市居民王建国向美国之音表示，去年彭立发在四通桥上勇敢地嗌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口号，好鼓舞人心。今日我在推特上面见到戒立健发了三藩市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信息，我就过来参加。这个集会有很多意义，我们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大家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很多事情是不合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事。华人快递员王振专程在三藩市南湾赶过来参加纪念活动，他说我在中国大陆经历的疫情三年来，是共产党习近平极权愚昧的统治之下，可怕噩梦般的三年，无论酷暑严寒、台风来临，都要排队做24小时核酸，几乎疯狂。封城期间被饿死、跳楼上吊自杀、冇药食嘅人唔知有几多。喺疫情期间死去，你连数字都唔计。白纸运动喊出嘅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系时代最强嘅声音。白纸运动展现嘅最大意义在于，唯有通过抗争先得到自由。亦都唯有抗争先能够结束共产党的残暴统治，这个就是我今天来这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的原因。在集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参加集会的人以实室门为中心举起白纸拍照留念，他们通过举白纸的行动向白纸运动和白纸青年致敬。 在美华人 IT 人士丽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时说，在我朋友那里听到白纸运动现在已经一周年，我作为一个在美华人，一个国际学生，我为我们国内非常勇敢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骄傲，觉得我一定要站出来跟他们一起，被他们看到在国外追求自由民主热爱生命的我们都跟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孤独的，都希望在国内这么多被迫害的年轻人可以听到我们支持的声音，等我们一起高举白纸继续勇敢前行。在湾区高科技公司任职的丁毅虽然工作很忙碌，也都特登从南湾赶过来参加集会，他说白纸运动让沉默的反共者不再感到孤独，忽然发觉到处都是同路人。一年前极端风控造成的危机不足以令到中共垮台，但是下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民主派将不会再感到惧怕孤独。他总结说，今日在伯克利校园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不好像乌鲁木齐大火和国内抗争浪潮那么触动人心，但是仍然聚集了近百位参加者，这说明了反共意识和民主诉求绝对不是暂时的现象，中国无法抵御的这一日必将到来。中共这样毫无合法性建筑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的政权失败一次就会永远失败。北京天安门八九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向美国之音表示，白纸革命过去一年之后，全球各地都出现了纪念集会，说明继八九民运之后，新一代的年轻人反抗符号已经成形，反抗运动必须一代一代地成全下去，坚持先有意义，而白纸精神的延续就是这样的传承。这个不单止令我个人为之鼓舞，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也都有重要意义，我期待白纸精神能够不灭，期待年轻一代在海外发挥越来越大的推动中国变革的作用。完全之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以报常务副主编的杨子立得知全球青年集会纪念白纸革命一周年好受鼓舞，他说白纸运动暴露了中国所谓的中国模式的特点，没有内部的纠错机制，错误决策造成恶果越来越严重，这个弱点以前就被中共当成是优点来夸奖，但白纸运动打破了这个神话，其次打破了中国铁腕政治不可动摇的神话，面对习近平的铁腕统治，白纸运动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即使是在中共借疫情之名进行的极端严酷压制之下，人民都是站出来反抗。第三，白纸运动的主体是青年人，说明新一代的中国人已经成长，他们没有历史的思想负担，也都没有经受那种非常残酷镇压的记忆，反而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勇敢发声，咁亦都预示咗中国将来仲可以走向自由民主嘅一个光明未来。面对突如其来蔓延全国嘅白纸运动，中国当局当时镇压白纸运动。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喺2022年11月28日主持召开咗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嘅渗透破坏活动，坚决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接着下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警察在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调配了监控视频记录，阻拦搜查路人的手机，逮捕了部分参加白纸运动的年轻人，但因为白纸运动持续了三年的清零政策终于被中共当局放弃。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集会活动进行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和居民路过，他们有停低脚步看下，但并未有加入纪念活动。一位年长的三藩市湾区居民认为中国政府最初严格的疫情管控没错，他说虽然不能够全面否定白纸运动，但是希望年轻人不要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他说他不愿意透露姓名，同时拒绝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要求。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周星辰在三藩市发来的报道。
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三任命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余大雷擔任新任駐美代表，接替已經登記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競選搭檔的蕭美琴。蕭美琴在離任前向駐美代表處同人系道別，並且感謝美國對台灣的痛惜和支持。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月蝉向一个新闻稿当中表示，蔡英文总统已经正式任命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出任台湾驻美国大使，另外由外交部政务次长李纯担任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大使。余大雷曾经担任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长，亦都曾经派驻巴拉圭、瑞士日内瓦、萨尔瓦多及美国纽约。林月蝉表示，余大雷响担任外交部次长及拉丁美洲司司长的期间，积极推动台湾、美国以及系拉丁美洲地区三边交流，实质拓展并且累积同美洲地区英语以及系西班牙语国家的交往以及系人脉。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盟友，蔡英文总统希望藉着余大雷丰富的外交经验协助推动台美关系的深化，并且无缝接轨成熟双方重要合作事项。原任台湾驻美代表的萧美琴在11月中陪同台湾经济领袖代表张忠谋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后，即是返台，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登记成为了2024年总统选举的正副总统搭档，又在11月27号匆匆是返美，星期一返回到驻美代表处进行工作交接。2020年7月上任的萧美琴在同共事三年多的代表处同人道别的时候，除了感谢工作团队的付出以及努力之外，亦都对美方给予台湾的痛惜表达感激。他说他亦都要感谢美方的所有朋友、每个单位和所有的对后单位，亦都在这段时间他们加倍的痛惜台湾，亦都支持台湾。萧美琴星期二晚间从纽约搭机系返台，好多嘅台侨响机场送行。佢响受访嘅时候透露咗对台美关系最放心不下嘅工作。佢话其实呢个礼拜美国国会应该系有机会讨论台湾避免双重科税嘅问题。佢本嚟系好期待响佢任内能够完成签署同埋立法，但系毕竟好多工作仲系有延续性，所以未来嘅团队相信亦都会继续做好圆满嘅处理。萧美琴亦都提到，台湾外交面临住诸多挑战，但系佢对接任者持续推动美台关系嘅深化深具信心，亦都相信国际社会将会持续给予台湾支持以及系关心。他说这三年多以来有非常之认真积极的团队来陪着他一起在美国拼外交，他们是一起走过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亦都获得到很多国际友人对台湾的关心和支持。台湾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很多，下一位大使亦都会继续就台美关系的深化继续前进。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善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萧美琴驻美期间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信任，赖清德选择他作为副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善学表示，赖清德选择萧美琴大使是一个好亦都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他可以平息任何在华盛顿所存在着的潜在疑虑。萧美琴已经同民主党以及共和党人士培养了极为融洽的关系，亦都受到深厚的信任。美国内华达州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教授黄宏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萧美琴深谙美国文化，驻美期间表现优秀，亦都在美国建立了深厚的人脉。作为年轻女性，她和赖清德的搭档具有性别和外交经验上的互补作用。他说萧美琴是这几任以来中华民国驻美表现最优秀的大使，他因为家学渊源以及求学经验，使到他深谙美国文化，无论在安排活动或者会面都非常之得体，这个可以从他这几日在推特上面有大量的美国州长和议员感谢他，就可以看得出他在美国政界建立的人脉。萧美琴在离开华盛顿前在 X 社交媒体平台的告别贴文当中，是得到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刘宏平、 安德烈亚萨列纳斯麦克林以及是美国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等人的回应，以能够在狭小的空间寻找出路的战猫自强来对比中国的战狼外交风格的萧美琴，两度被北京当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制裁名单，成为赖清德的竞选拍档。中国国台办发言人称此为是毒上加毒的双毒组合。在星期三，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又以网友评论话双毒组合为双毒组合来批评赖萧佩。台独意味着战争，民进党推出这样的一组危险的毒毒配，只会是毒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毒害台海和平稳定，毒害台湾前途命运。由于萧美琴是匆促地返台，华文媒体在他短暂返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向他提出采访以及送别的请求，不过他都以时间不够是予以婉拒。在给予华文媒体的回复当中，萧美琴表示他返美处理交接停留的时间是很短，因此无法同媒体朋友道别。他说多谢各界的媒体朋友这三年多以来的共识，关注驻美代表处的工作，亦都感谢各位近期包容他的低调。愿台湾的外交空间持续扩大，民主自由永存，战猫是要努力面对更加困难的任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正在日本进行访问，面对中国在区域日益增长的威胁，武文想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的时候确认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观察人士注意到越南在与中国和日美之间保持平衡的努力。有专家认为越南可以成为美日在南中国海应对中国的加温器，应该提出越南版的印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武文想11月27号至30号在日本进行访问，11月27号在首相官邸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同意在安全保障领域将会扩大合作，包括国防装备以及技术转让，并且开始讨论日本向该个地区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军队提供新的援助计划。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联合声明，两国领导人表示日越关系将会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日本和美国、中国以及是印度一起成为越南的最高级合作伙伴，将两国正在进行的合作提升到新高度，并且进一步拓展到新领域。在声明当中写入了在经济、人员交流、去碳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与此同时，越南亦都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今年九月，越南同美国签署了多项的合作协议，包括在半导体以及是关键矿产方面的合作协议。另一方面，越南同中国一样是共产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面有着高度的一致，两国之间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很多中国公司正在越南投资以及设立分公司，以利用越南廉价劳动力，并且避免西方对中国的贸易战，以维持他们在越南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今年是日本和越南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习近平可能在12月访问越南。据路透社11月29号的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11月30号访问越南，会谈内容可能包括为习近平12月可能对越南的访问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现时访问日本，确认日越外交合作升级，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越南在美中阵营之间平衡的密切观察。东亚关系研究专家、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越南维持和美日的友好关系才能够避免被中国以大欺小，特别是近期拜登访问越南之后，美越关系有突破性的进展，是日越提升合作关系的基础。他对美国之音指出，在美越战争的影响之下，越南向来和美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中越在南中国海冲突之下，虽然号称全面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中越关系始终有一道难以突破的窗。 呢一点正好因为俄乌战争造成的俄罗斯军火订单大减，使到越南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的平衡有了变化。王慧华表示，拜登访问越南的期间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除了经济议题之外，还要加强防务合作，主要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是开辟新军火市场以来。他指出，美越提升战略合作，习近平迅速地安排访越，而在这个之前，武文想访日会岸田文雄，再次是平衡外交，一然能够提高合作至战略层次，例如定期举行日本和越南国防外交2+2会议等等，针对特定的议题范围达成协议，包括军售、经贸等等，将更有助于达成共识，让双边关系升级。他说，越南想要在美中之间维持跳板的平衡，他是建议越南需要提出在东盟印太展望基础之下提出自己的印太战略版本，这样才能够与美国以及日本的印太战略对接，有助于强化双方一起实现印太战略。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黄文岳表示，基于越南自身的四不国防政策，不加入军事联盟，不同他们其他的国家搞军事结盟对抗第三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在国际中不使用武力。过往美国一直希望强化美越关系，但是对于美方所提的要求，越南向来响应的程度大概仅约是三成。但是在2019年的末期，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越关系急速接近。王文岳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最近两年，越南分别同南韩、美国以及日本接续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越南亦都开始愿意将飞行员送往美国训练，然后购买美国 F-16 战机。王文岳认为，越南正在利用自己独特的地位，一边是维持同中国之间党对党的关系，一边全面提升同美日的战略合作。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美加一模式是日本留外交一大特色，所以日本和越南之间除了双边关系之外，亦都应该是日美加越南的模式分析。蔡石芬表示，特别是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台海提升紧张情势的时候，美日亦都会联合在南中国海地区提升压力，让中国无法三面作战。近期美日积极地与越南提升合作层次，日本甚至跨越到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是因为除了可以强化对中国威胁的压制之外，亦都可以让越南成为加温器。武文想和岸田在会谈当中就启动日本的友军支持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和越南达成共识。针对越南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日本近年来向越南提供了多艘巡逻舰，以帮助他们加强他们海上执法能力。因此这次是会谈透过日本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支持越南，亦都是被视为是牵制中国的行动。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从海上保安厅的角度切入，日本在实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时候，会以双方海上保安的合同训练、情报共享为主，针对中国的情报战以及是认知战，不会现时就升级传统作战的层次，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蔡石芬表示，越南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模式可能会遵循菲律宾的前例。岸田首相2023年11月4号在菲律宾国会演说的时候表明，今年新创设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项目的首次合作是向菲律宾军队提供海岸监视雷达。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黄文岳指出，日越过往的合作一向以经济为主，然而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协调地位。去年五月之后，岸田文雄就陆续和泰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卫装备品系技术转移协议，今年四月又通过了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项目，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合作已经大幅转向。 王文岳表示，日本对于越南所提供的这一次的这些装备品的手续，可以想见的是日本未来在整个东南亚的作为，终将一改过往的纯经济，避免涉及到国防以及政治上的传统方针，转向安全与防务相关的领域。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日本藉着由军备转移来获取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如果越南允许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停靠越南金兰湾，提供加油、补给等服务，这样从越南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区域的策略，因为日本或者是能够对抗中国扩张主义、限制中国霸权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王卫华表示，越南对与日本安全合作还有一种对美国缺乏信心的焦虑感，因为越南对美武器采购有他们条件和限制，包括同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安全合作和武器采购的讨价还价。王卫华指出，日本武器关键技术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先进又便宜，最近日本武器出口解禁将会成为越南武器多元化政策的来源国。就在武文上访日之前，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1月25号在胡志明市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会面，强调中国将会加深拓展中越双方贸易投资合作。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表示，越南最担心越中双边贸易失衡，依然乐于参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往后中越的经济联系仲会跨足更多的领域。他说，好似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参与越南经济数字化，渗透越南的经济主权，这种的利用经贸投资加深越南对中国的依赖，成为中国突破越南大国平衡策略的破口。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指出，日越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针对南中国海情势表明怨念，再度表明抑制扩大影响力，而且不单只是传统的武力扩张，以经济威压作为改变的现状，提高紧张之任何片面尝试亦都同等重要。他说，如果说日本流的经济外交是太阳，中国经济的威压就是北风，而从这次的日越首脑会谈的联合声明可见，日本和越南已经读出了中国将对越南实施威压的可能性。台湾暨南大学东南亚学系主任王文岳认为，中国要对越南成功实施经济威压其实并不容易。他表示，这十年来越南反中民族主义盛行，对于中国在越南的投资和政治经济影响力的限制，越南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说，中国在越南的这个投资甚至排不上那个前三大的投资国，越南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东南亚其他国家之上，实际上在整个东南亚，越南可以说是唯一未有加入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王文岳认为，习近平访越或者能够提供经济合作的筹码，但是在安全防务上面合作是很难有所突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第一届的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是在11月28号在北京开幕。中国总理李强出席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经济疲软之际大张旗鼓举办展会，是要宣扬他们红色供应链的完整性，吸引外资回流。但是在中国政治环境持续紧缩的情况下，恐怕难以如愿，形式意义将会高过实质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首次举办的链博会主题定为连结世界，共创未来，而且号称是全球第一场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展会。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仪式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愿与各个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反对任何形式的脱欧断链，同时强调中国大陆将会持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李强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之下，各方都在寻找强劲可持续的增长动力， 鞏固和加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是各方的迫切期待。他說中國舉辦鏈博會就是為了順應時代的呼喚，創造一個促進各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共謀發展的國際化平台。較早前主辦單位中國貿促會副會長張紹剛在21號召開發布會，宣布本會共有515間中外企業參展，外商比例為 26%， 覆蓋55個國家和地區。張紹剛亦特別強調，美國企業熱烈響應，總數佔境外展商的兩成，而且行業領先企業眾多，包括蘋果、亞馬遜、特斯拉和聯邦快遞等世界500強公司派高級代表參與會議，在全場五鏈一展區都有美國企業佈展。所謂五鏈一展區所指的是廣達10萬平方米的展會演場，依據產業類別分為智能汽車鏈、綠色農業鏈、潔淨能源鏈、數位科技鏈和健康生活鏈，另設一個供應鏈服務展區。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秀文表示，上述五大供應鏈項目都是屬於當今最受矚目的次世代產業，亦都符合中國淨零碳排放和數位轉型的國家策略。由此可見，中國想藉由提出下一個時代的商機去吸引外資。究其原因，黃秀文認為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經歷了疫情封控、美中競爭和反間諜法等對外資不友善的政策之後，近年來很多在中國設廠的外資企業已經潤出去，更有大量資金正在逃離中國。
現在蘋果啊，還是什麼，很多都離開中國。
黃秀文對美國之音說，現在蘋果啊什麼外資企業都離開中國，他中共現在就是說我們在未來產業佔有優勢，請來投資吧，而且中國是很大的一個市場。有據可查的是路透社11月6日報導，國際收支初步數據顯示，2023年第三季7月份到9月份，中國首次出現外國直接投資 FDI 負債赤字達到118億美元。這個是自1998年開始編製這項數據以來，中國首次出現季度的缺口。報導中分析，主要原因就是西方企業正在去風險，不再投資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在这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继续向你讲述担任美国第22任和24任总统的格罗弗·克里夫兰的故事。克里夫兰在1893年开始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的两个总统任期之间隔住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克里夫兰第二次当选时，美国经济正陷入萧条时期，公司倒闭，银行关闭，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克里夫兰总统认为经济萧条是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当时黄金和白银都被用来支撑美元，而在欧洲只有黄金才被用来支撑本国货币。美国投资者和银行家担心银币流通会使美元贬值，于是他们开始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克里夫兰总统亦希望恢复实行金本位制，为此他必须敦促国会取消一项强行要求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而就在国会对此展开辩论之前，克里夫兰总统发现自己患有口腔癌，必须立即动手术切除癌肿。但是手术必须秘密进行，因为有关总统有生命危险的消息一旦泄露，将会对国会的辩论产生影响，亦会恶化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以手术在纽约港一艘私人船只上进行。
生拔去克里夫兰总统的几只牙，切下他的大部分左上颌，然后切除了癌肿。这次手术只是用了半小时。几星期后，医生用硬橡胶为克里夫兰总统做了一个新的上颌，总统很容易地戴上了他。有一家报纸报道这次手术的消息，但是官方拒绝承认。直到多年之后，官方才向大众公布克里夫兰总统做手术的事。克里夫兰总统在返回华盛顿之后，向国会议员传递信息，敦促他们取消迫使政府购买白银的法律。他指出，全国各地的人都正在将手中的美元和银币兑换成黄金。他担心过了没多久，国库中的黄金就会被换软，到时就只有银币来支撑美元。如果真是这样，美国就会失去世界强国的地位。克里夫兰总统说，美国人民有权使用世界所有交易所、所有市场都认可的货币，他们的政府没权通过金融实验，用和其他国家相反的政策来伤害他们的利益。总统的信宣读完毕，国会众议员开始辩论。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年轻议员发表讲话，反对总统的观点，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布莱恩。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使他闻名全国。布莱恩说，美国应该继续将黄金和白银都作为货币。他说，如果只是使用黄金，美元就会升值，而这个会使农民和工人陷入困境，因为他们借款的费用会增加，而且对于农民来说，美元变得更值钱，意味着粮食价格降低。布莱恩说，辩论的一方是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另一方是无数普通大众的诉求。这些工作疲惫、满身灰尘的人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在太多时候，他们呼救的呐喊根本无法穿透国会大厦的外墙，而那些本来不应该得到政府帮助的人就轻易地进入国会大厅。总统应工商业界要求是错误，正如一个人不能够靠海浪上的泡沫来衡量大海沉静的深度一样，总统不能够通过听信这些中间人的言辞来判断广大人民的愿望。布莱恩的演说比其他议员都精彩，但是这个不能够挽救白银采购法。国会众议院通过克里夫兰总统的建议取消白银采购法。参议院亦通过总统的建议，美国开始完全实行金本位制度。在这个之后，所有人特别是总统都在等待美国经济状况出现改善，但是结果并非如此。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工人失业，数以万计的人离开家乡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联合起来组成抗议团体，他们称之为产业军。有一支产业军是由一个名叫做雅各布·科克塞的人组织起来。科克塞建议联邦政府雇佣无业工人去修建道路。他说，政府可以筹到足够的资金，每日付给每个修路工1.5美元。科克塞决定去华盛顿提交他的建议，并决定带领他的产业军成员一起去。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恢复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坏透的经济状况并没有改善，失业工人组成抗议团体产业军。一些产业军成员在科克塞的带领之下踏上去华盛顿的道路。 他们从俄亥俄州向华盛顿进发，沿路又有几百名失业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在这一支产业军到达首都华盛顿的时候，队伍里面只是剩下300人。市政官员禁止科克塞带领的产业军成员在公共场所集会，禁止他们向民众寻求食品和钱。科克塞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说如果我的人在华盛顿街头饿死，那他们的尸体味道将会迫使国会采取行动。科克塞试图在国会大厦宣读一份抗议声明，但是警察阻止了他，于是抗议者向警察涌去。警方后来将这个行动定性为暴乱，包括科克塞在内的一些人被逮捕。法官判科克塞犯有毁坏公共财产罪，坐监20日。没了科克塞的领导，他的产业军就解散了，民众打道回府。但是导致科克塞产业军出现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并没有缓解。在美国各地，抗议和罢工此起彼伏，规模最大的罢工出现在芝加哥，抗议对象是制造火车车厢的普尔曼公司。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同时拥有公司工人居住的小镇，以及镇上的商店、房屋、学校和图书馆。1893年经济萧条开始之后，乔治·普尔曼裁减员工，减少留低的工人的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降低工人的房租，所有对此表示抗议的人都被开除。1894年春天，一位工会组织者来到了乔治·普尔曼的小镇，他就是尤金·德布斯，美国铁路工会的领导人。普尔曼不想让他的工人参加工会，但是刚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阻止，结果有4000多人参加了工会。这些新的工会成员马上投票决定举行针对普尔曼公司的罢工，铁路工会的其他成员亦支持他们，同意凡是遇到有普尔曼车厢的火车，他们就停止工作。几日之内，60000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20条铁路线停运。工会领导人德布斯试图令罢工和平进行，但是他无法控制全国各地的罢工者，所以铁路公司要求联邦政府派军队瓦解罢工。而这种要求有个法律问题，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军队只有在州政府的请求下才能够进驻某一个州，但是现在并没有哪一个州请求联邦政府派兵。克里夫兰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铁路公司的请求，他们最终同意派联邦军队进入这次罢工的发源地芝加哥，以确保联邦邮政法的执行。联邦军队将保护运送邮件的火车。但是联邦军队的到来引发了更多的暴力冲突。德布斯和美国铁路工会的其他领导人被捕，普尔曼罢工结束了。克里夫兰总统面临日益深化的政治矛盾，工会谴责他派联邦军队瓦解普尔曼罢工，农民和西部居民指责他反对使用银币，而另外每个人都责怪他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来扭转经济萧条的局面。 而所有呢啲政治问题都将对下一次嘅总统大选产生重大影响。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佢哋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系啊，放假啦，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唔知啊，不过今日放学之后，我同 Trace 约咗去食饭睇戏，你要唔要一齐嚟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啦，打篮球主要目的系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嘅时候就话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咁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话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系，可以直接话一个人系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咁我明啦。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梗是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呢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